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庞统做知县大材小用。刘备让庞统做了耒阳县的县令，也是因为庞统长得太难看了，这叫以貌取人。庞统没办法，到了耒阳县之后，每天喝酒，是什么事也不干。刘备知道之后，让张飞跟孙乾前去巡查各县，主要的是到耒阳县看一看到底庞统在这干什么。张飞来到耒阳县之后，升座大堂，衙役三班往两旁边一站，张飞传令了：“来呀，命县令前来见我。”时间不大，庞统醉眼朦胧走上大堂，抬头看了看张飞：“张将军来了，不知唤我庞士元有什么事吗？”张飞气坏了，双眉倒竖，环眼圆睁，用手一指刀：“胆大庞统，我的哥哥看得起你，让你前来做县宰，怎么你竟敢大胆荒废县事吗？”庞统听完之后微微一笑：“三将军，我庞士元怎么废了县中之事啊？我问你，你到任100多天了，为什么终日喝醉了酒，你什么事都不干呢？啊，你到底到耒阳县干什么来了？”“啊！”庞统点了点头：“张将军要是问这件事嘛，耒阳县一个百里小县，有一些小小的公事，有什么难断的？好，那么将军你旁边啊，来，我坐这升座大堂，你看着我发落。来呀！”庞统马上传下命令：“你们把这100多天所积的公务都给我取上来。”时间不大，县衙门当中的人就把这100多天的案卷放在了桌案之上。庞统用手一指：“三将军，您让座吧。”张飞没办法，往旁边一坐，庞士元就坐在公案桌后：“来，把宋词被告全都给我传上大堂，皇贵阶下听我判案。”这些告状的，这些等着判案的，全都急了，等了100多天了。县的老爷既然传下话来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大堂的台阶底下全都跪满了。张飞在旁边看着，孙乾在旁边站着，就瞧庞统庞士元用耳朵听，听什么？听原告说什么，被告说什么？一边听的手里拿着笔就批，根据什么批？根据大汉的律条，而且口中就发落。判一个案子，批下来，嘴里就说出去了。等说出去之后，这原告、被告听的是非曲直，判得非常好，判得非常正确，大家伙跪倒在地：“哎呦，县的老爷，您判得太对了。”就这样，庞统、庞士元耳听手批，口中发落，原告、被告全都跪在地上谢过大老爷的恩典。也就一顿饭的功夫，张飞、张翼德有点心里头就佩服这位庞士元呐。不到半天，100多天的案子全都处理完毕，大家伙是心服口服，没有一点差错呀。张飞眼睛都看直了。这时候庞统站起身形，把手中的笔啪往地下一摔：“三将军，我庞士元所费之事何在呀？告诉你，就这点事情太容易了。甭说一个耒阳县，就是曹操、孙权，在我庞统看来，也是轻而易举就能战败的。一个小小耒阳县，何足挂齿啊？” 张飞已然全明白了，赶紧站起身形，恭恭敬敬给庞士元深深一礼：“先生大才，我张飞失敬，我马上回归荆州面见我兄长，极力推荐。”庞统这时候才一伸手，又打怀中把鲁肃的剑书拿出来：“三将军，这是东吴大都督鲁子敬的剑书。先生啊，在荆州看见我的哥哥玄德，你为什么不把剑书拿出来？”哎，庞统摇了摇头：“三将军，如果我到了荆州看见刘皇叔就把子敬这封剑书拿出来，那就是我伸手跟刘皇叔要功名要富贵，并不是凭着我庞士元的本事。”张飞一条大指：“先生高见。”然后张飞看了看孙乾、孙公佑：“公佑啊，要不是你，我大哥就失去一位贤士。先生，请您屈尊几日，我回到荆州禀报我大哥，让我大哥派人前来迎请先生。”庞士元在梁县等着，张飞跟孙乾回到了荆州，就把庞统办案的事情跟刘备、刘玄德一说，刘备是大吃一惊：“三弟呀，是我刘备屈待大贤，是我的过错呀。”张飞就把鲁肃的剑书拿出来交给刘备，刘备打开一看，其实信写的很简单，写的是庞士元非百里之才，使出至中别驾之刃，使当斩其祭祖，如以貌取人，孔父所学，终为他人所用，实可惜也。鲁肃说了，说庞士元不是百里之才，你要让他当小小的县令，那就算屈才了，应当让他干什么？应当让他做至中别驾。这个至中别驾是汉朝的两个官员的名称，别驾呢就是别驾从使官，当谁的从使呢？就是一个郡的太守，一个郡的刺史的左使。好比说这个刺史要去巡查自己所管辖的地面，这个别驾呢就得坐一辆车跟着，所以呢才得了这个名称叫别驾。其实他的任务并不是光跟着巡查所管辖的地面，而是帮着这位刺史，帮着这位太守总理所有的事务，他的职权非常大，可以说就等于半个刺史。至中也是一样，也是汉朝的一个至中从事使，也是刺史的助理，高级助理也等于是刺史手下最高级的官员了。庞统应该做至中别驾，才能斩他平生之才。如果你要以貌取人，你就对不起庞统的能耐，对不起庞统的学问了。你要不重用他，当然他就得走，恐怕为别人所用，诚可惜也。刘备、刘玄德看完这封书信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啊，这是我刘备错待贤士。”正在这时候，诸葛亮迈着大步进来了：“主公，我回来了。”“哎呀，孔明先生，你回来了。”“主公，请问庞军师何在？”“啊？”刘备是个聪明人呐，刘备当时就明白了：“哎呀，孔明先生，我对不起庞士元，我把他派到耒阳县，他到了耒阳县之后好酒费事。”诸葛亮也乐了：“主公，士元非百里之才，胸中之学胜量十倍呀。我诸葛亮曾经有剑书留给士元，主公您见过没有？”“哎，孔明啊，我今天才看见鲁肃、鲁子敬的剑书，没看见先生之书。”“主公，如果大贤处于小任，他当然是以酒糊涂。”“孔明先生，我已然知道了，这是我的错误。要不是我三弟到了耒阳县，我刘备险且失去大贤。”刘备既然认识到自己不应该以貌取人，就让三弟张飞跟孙乾马上到耒阳县把庞士元先生请回来。 等庞统来到荆州之后，刘备刘玄德下阶请罪。这就是身为明君，你要用贤士应该如此，有错你就得承认错误。刘备刘玄德降阶请罪，庞士元先生是我刘备之过，那庞统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。然后庞统才把诸葛亮的剑书掏出来，刘备一看上边很简单，说的是凤雏到日一计重用。刘备高兴了，这只手拉着诸葛亮，这只手拉着庞统庞士元，二位先生，想当初襄阳会我马跳檀溪误入水镜庄，见着司马德操水镜先生，司马德操对我说，伏龙凤雏得一可恩，汉室天下，现在两个人都辅佐我刘备，汉室可兴。刘备非常高兴，就传下话来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。有了庞统副军师，诸葛亮是正军师，两个人就在荆州地面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帮着刘备处理公务。这两个人在荆州一调度人马，操练人马，这消息立刻传到了许昌，说刘备不但有诸葛亮，而且现在拜庞统为副军师，招兵买马，要接连东吴，早晚就得兴兵北伐。曹操不是不知道庞统啊，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，让周瑜诸葛亮这把火烧的，就是因为庞统献的连环计。所以曹操明白庞统是个大贤士，他再归了刘备，刘备可了不得了。来呀，请众位谋士。时间不大，曹操所有的谋士全都来了。众位先生，我打算跟你们商议商议，调大兵南征，灭孙权，灭刘备。谋士荀攸、荀公达已然知道刘备刘玄德得了庞统了。荀攸就跟曹操说，丞相，现在周瑜心死，鲁肃、鲁子敬接替了周瑜大都督的印，我看应该先打孙权，灭完孙权之后再灭刘备。公达呀，我如果指挥人马大兵南下，我怕的是西凉马腾韩遂，想我们在赤壁之时军中就有传言，如果马腾韩遂借我大兵南下来打我许都，我可不能不防啊。好吧，丞相，既然这样，您不如请天子降诏，封马腾为征南将军，让他带着兵来到许昌，您命他兵发江南去打孙权，这样他就知道您确实用他，不是害他，他指挥兵将来到京师，您用计策把他给杀了，把马腾一杀，您再带兵南下就没有后患之忧了。好啊，公达呀，就按你的计策办。第二天，曹操面见汉献帝刘协、刘伯和，刘协当然得听曹操的，就下了诏书，召西凉马腾进京为征南将军，南讨孙权。天子旨意下了，有人骑着马到西凉前去传旨，马腾跪倒在地接旨，然后把上天的使臣伺候走了之后，马腾就把儿子马超、马孟起，还有侄子马岱，二儿子、三儿子马修、马铁叫来商议这件事儿。这个马腾到底是谁呀？马腾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。咱们这部书叫《三国演义》，汉朝的书一共有三部。说楚王项羽跟汉王刘邦相争，后来刘邦得了天下，这部书叫《西汉演义》。刘邦做了皇上之后，汉朝是开基创业了，但是汉朝传到了中期，出了个奸臣王莽弑君篡位，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、刘文殊在南阳宛城兴兵，然后 灭了王莽，使汉室天下失而复得。这部书呢叫《东汉演义》。帮着刘秀使汉室中兴的元帅就是马援，这马援后来被封为伏波将军。所以说马超的祖上胯下马掌中枪，纵横天下无人能敌，而且熟读兵书，深知兵法，善于用兵，那是开国的元帅。马家枪代代相传，马家枪在西羌是非常有名的枪法，不但在羌人当中，而且在中原，要提起伏波将军马援，马援的后人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这个马腾呢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，他的父亲姓马，名素，字子硕。马素在汉桓帝驾前为天水郡的栏杆县的县尉，后来把官丢了之后就流落到陇西，娶了一个羌人的女子做妻子，生下马腾。马腾身高八尺，体格雄伟，而且脾气特别好，人缘也不错。就在汉灵帝末年，因为有羌人叛乱，马腾就招募民兵，因为他灭贼有功，被朝廷拜为征西将军。在陇西还有个镇西将军韩遂，跟马腾关系不错，两个人就结为生死之交，拜了把兄弟了。现在马腾接到天子的诏书了，马腾的大儿子马超马孟起就问他的父亲，父亲，天子降诏，不知道曹操是好意还是歹意。孟起呀，想当初我跟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同受天子一代诏书，跟刘备刘玄德视同灭曹操，没想到国舅董承死了，而刘备刘玄德是屡战屡败，咱们的人马又地处西凉，也不能帮助刘备。最近我听说刘备已然得了荆州，我确实每天都想跟刘备合并一处，灭曹操，再安汉室天下。我想既然国舅董承被曹操杀了，可能曹操也知道我马腾跟国舅同受天子一代诏，曹操不早不晚，偏偏在这时候让天子派使臣前来降诏，我想其中必有歹意。父亲，既然如此，您可不能不防啊。是啊，如果我抗旨不遵不去，曹操派大兵兵伐西凉，对你我父子也不利，只是咱们西凉的人马恐怕也灭不了曹操，必须跟刘玄德联合。这时候马岱在旁边说话了，这个马岱呢是马腾哥哥的儿子，也就是马腾的侄子。叔叔，曹操心怀叵测，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妙。马超在旁边摇了摇头，父亲，没关系，我指挥人马跟您杀到许昌，我看曹操想动手吗？平儿我胯下马掌中枪，一定刺杀曹操，是您帮助刘皇叔再安汉室。哎呀，马腾看了看儿子，看了看侄子，摇了摇头，这么办吧，如果我不奉诏，我是抗旨不遵，如果我去，恐怕曹操害我。孟起呀，你还是指挥人马跟你的叔父韩遂镇守西凉，有你们大兵在，曹操也不敢轻易对我下手，我带着马岱马修马铁告奔许昌，我想到了许昌之后，我可以见机行事，如果曹操想害我，我立刻就回来，咱们兵伐许昌，再灭曹操。父亲，您不可轻入京师，把人马扎在城外，以观曹操动静。好吧，孟起呀，我必然有办法对付曹操，你也不必多虑。就这样，爷儿几个商量好了，马腾点齐了5000人马，让马修马铁为前部， 给1000人马交给马岱为后队。大队人马离开西凉，就够奔许昌而来，离许昌20里地，把大营扎住了。马腾的人马既然到了，曹操就得报了。曹操就把手下侍郎黄奎叫来了。黄奎来到曹操面前，黄奎拜见丞相。黄侍郎，奉天子之旨，命马腾指挥人马去灭江东的孙权。马腾已然到了。这次马腾南征，我想让你为行军参谋。这样吧，你今天先到马腾的寨中劳军，你就告诉马腾，因为西凉路远，运粮太难，也不能让他多带人马。只要他们先锋官，我立刻指挥大兵协同前去。你明日叫他入城面军，我当日给他粮草。遵命。黄奎说了一声遵命，退出相府。到了相府外，黄奎心中一动。黄奎恨曹操，不但恨曹操，恨吕绝、郭汜，恨董卓，因为天下大乱，自己的父亲黄绾就被吕绝、郭汜杀了，自己没有办法投在曹操门下做一个侍郎。他天天看见曹贼专权，所以总想灭曹操安汉室，但是一个小小的侍郎手无寸铁之力，而且没有兵权，黄侍郎是没有办法。现在曹操传下话来，让我黄奎身为行军参谋面见马腾。当初西凉太守马腾在议状上签字，跟车骑将军董承、刘备、刘玄德共灭曹操，而且他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，这是大汉的忠臣，我为什么不利用马腾的兵力跟他合在一起，想办法把曹操杀了，为汉献帝再安天下呀？黄奎想到这儿，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，就来到城外马腾大营来见马腾。马腾一看，既然是曹丞相派来的人，就摆上酒宴款待。两个人推杯换盏，饮酒之间，黄奎就跟马腾说：“马将军，你知道我的父亲死在吕绝、郭汜之手吗？”原来您是黄老大人之后。是啊，没想到汉室天下遭到董卓、李傕、郭汜、张济樊稠之乱，而且曹贼专权。什么？把马腾吓一跳。马腾心说，你可是曹操派来的，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？难道是我马腾之心吗？马腾赶紧站起来，用手一捂侍郎黄奎的嘴。黄侍郎，曹操耳目太多，请你轻声些。黄奎把马腾的手一掰，我问你，难道你忘了天子诏书，你在议状上签过名吗？马腾这才知道黄奎知道自己的心事，自己是汉室忠臣之后，所以马腾才轻轻的声音把自己的心事就告诉了黄奎。好，黄奎抱拳拱手：“马将军呐，咱们应该想个办法把曹操杀了。到底两个人定出什么妙计，要杀曹操为天子报仇，下回再说。”